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在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5月28号通过了制定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引发了香港人反对及国际社会关注之际，香港五间大学的校长星期一6月1号发表联署声明，表示理解订立国家安全法必要性，并珍惜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新闻、出版及集会自由等权利。香港八间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大学中的五间校长，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段纯之、香港大学张翔、香港教育大学张仁良、香港理工大学的陈锦刚以及岭南大学的郑国汉，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完全支持一国两制，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订立港版国安法的必要。美国国会的一些共和党籍议员准备在这个星期提出议案，禁止美国企业投资到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外国国防企业。如果这项立法获得通过，这个将是美国在禁止本国企业投资中国公司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最新一项。参与这项议案的有众议院议员密克·加拉格尔、吉姆·班克斯和杜格·拉马尔法。提案要求财政部长鲁钦向国会提交一份同中国军方有实质性合同或关系或得到军方实质性支持的外国国防企业清单。在这份报告公布6个月之后，美国企业和个人都必须从这一类公司撤资，并且不准向清单上的企业进行新的投资。班克斯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一方面国会在要求纳税人帮助我国军队的发展与中国展开竞争。星期日美国各地城市的愤怒示威者将因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的抗议活动持续到第六个晚上，这增加了他们寻求实施晚间宵禁的警察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底特律和费城等主要城市已经下令禁止游行者在天黑后上街。德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各自的州实施了紧急状态。在过去的五个晚上发生了纵火、破坏公物、抢劫和暴力，其中大部分都是针对警察的。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游行者，不单止对于警察对黑人男女的严厉对待表示愤怒，而且对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亦都表示愤怒。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国民警卫队在应对明尼苏达州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之后演变成暴力的抗议活动方面做得出色。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发生晚间的暴力事件之后，特朗普在星期日的推特上指责安提法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煽动了混乱。他说其他由民主党管理的城市和州应该看看昨晚明尼阿波利斯激进左翼无政府主义的全面关闭，国民警卫队做得很好，应该在其他州亦都部署国民警卫队，否则就会太迟了。特朗普说美国将指定安提法为恐怖组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说，上个礼拜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警察将一名黑人男子按在大街上，用膝头哥压住他的颈，而这一名黑人男子在恳求自己不能够呼吸。这个时候三名警察在旁边袖手旁观，未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这样做绝对令人愤怒。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杰星期一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六四事件31周年，遇难者家属将会无办法在四号当日到北京万安公墓进行集体拜祭。尤维杰还说，农历新年之后他已经无办法和其他遇难者家属见面，增加准备六四祭文的难度。然而即使无办法集体拜祭，家属希望当日能够分批前往墓地，同时不接受警方禁止他们前往的要求。1989年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其后爆发震惊世界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多位遇难者的母亲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要求政府追究屠城责任。有关香港支联会今年亦都因疫情管制可能冇办法好似过去一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尤维杰表示唔感到遗憾，只要香港市民一直声援，烛光依然会燃点，呢个亦都系每个人嘅心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次时事经纬环节。我哋首先讲到美中台嘅三方关系不断恶化嘅美中关系，因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而进一步加剧。修昔底德陷阱嘅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认为，目前嘅局势极为危险。他认为，如果台湾在这个时候采取走向更加独立的措施，北京会对台湾动手，而这样就会将美中两国引入战争。台湾外长亦担心，北京下一步会对台动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两国关系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香港问题而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认为，你哋係應該關注台灣海峽可能發生嘅事情。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嘅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認為，美中兩國嘅衝突好可能喺台灣問題上邊引爆。佢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時候表示，喺目前嘅情況之下，如果台灣係走向更大獨立嘅重大舉動，呢個係台灣可能做噶。因為他看著正在香港發生的一切，會說一國兩制在當地是行不通，這樣他們最好的有盡可能多的空間。如果他們採取這樣的行動，而假如北京得出的結論說新冠疫情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並且使到他們迷失方向，將美國以及英國都搞得頭暈轉向，在這樣的掩護之下，他們是可以在香港為所欲為，而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後果。這個就是他們現時正在做的，或者大家是可以對台灣採取行動。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擔任過助理國防部長的艾利森認為，目前的局勢極為危險，因為一旦北京對台灣動武，雖然不確定美國是否一定會協防台灣，但無疑可能這樣做，而這個是會引發美中兩國之間的戰爭。他說，如果是協防台灣，美中之間是否會發生戰爭？沒錯，這個是會這樣，這個僅僅是一場局部戰爭，還是會升級為全面戰爭？冇人知道，但系呢一场嘅战争系冇一个自然嘅停止点，而且任何一方都冇绝对嘅优势可以阻止另外一方采取进一步嘅行动，令到战争继续落去。所以阿里森话呢个系一个极为危险嘅情况，现时系极为危险。呢一位响2017年发表注定一战，美国同中国能够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的国际畅销书嘅作者表示。由於美國正在限制向中國的華為出售半導體的芯片，華為可能認為台積電可能是他們半導體芯片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個是使到目前的局勢更為危險。台灣外長吳超燮亦有是艾利森類似的擔憂。吳超燮在5月27日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專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政府曾經承諾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香港制度50年不變，如今卻是企圖完全接管香港行政部門。他說，在北京通過港版國安法之後，他們亦都是擔心中國可能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吳超燮表示，中國政府面臨著國內危機的時候，經常在外部是找代罪羔羊而轉移焦點，台灣很容易成為了中國眼中的替罪羊。在5月29日，北京當局就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5周年舉行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會上發表講話時候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的空間，但是他們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的空間。他說，一段時間以來，台獨分裂勢力誤判形勢，不斷挑釁，嚴重損害兩岸同胞切身利益，亦是中華民族根本的利益，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嚴重挑戰他們維護國家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的底線，必須要堅決壓制打擊。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上將在這個座談會上亦都表示，如果北京無法阻止台灣走向獨立，北京只好對台灣使用武力。他說，如果失去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中國軍隊將同胞 是包括这个台湾人民在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粉碎任何分裂的图谋以及分裂行动。这位将军还表示，北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且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选项，以稳定和控制台湾海峡的局势。虽然北京从未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而将它看作为是最后的手段，但是一位现任最高军事将领在公开场合威胁对台湾使用武力是相当罕见，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对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进行谴责的时候，这样的表态特别是引人注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今年夏季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据报中国将会首次派遣两艘的航空母舰，即是经过整修的苏联制造的辽宁号以及自主建造的山东号，参加在黄海以及南中国海举行的长达数月的军事演练。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面发表工作报告的时候，在涉及到台湾的部分，首次是没有用和平统一的字眼，而只是提统一，亦都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北京视台湾为一个有待统一的省份，北京的这些行动加剧了公众对他们可能对台湾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的担忧。有专家推测，这种军事动作可能是对台湾采取更加广泛、更具侵略性行动的前奏。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台关系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美国国务院在去年的7月8号是批准了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亦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包括价值20亿美元的108部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是它相关的装备，以及是价值是 2.24 亿美元的250枚毒刺导弹以及它的相关设备。在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5月20号宣誓就职开始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当日，美国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是 1.8 亿美元的先进鱼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其他的高官亦都公开向蔡英文表示祝贺，引发了北京的强烈谴责。在美国遭受新冠疫情严重打击时候，中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趁疫攻台的讲法，被视为中国军阀鹰派的代表人物，超限战的作者之一的乔梁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为趁疫攻台的说法是过分。他说疫情之下美国手忙脚乱，军力收缩，的确是貌似出现了他们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短暂试枪期，但是他看上来除非美国因为这次的疫情就此倒地不起，否则紧找着一个战术的试枪还是不足以解决日后面对的战略困境。他还警告说急统台湾会葬送中国复兴大业。乔亮突然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他表明至少北京正在讨论何时武力攻台的问题。前美国驻华记者，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常驻学者的孟哲武撰写过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他认为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没有提和平统一台湾可能是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美中两国多年的外交当中，这个词一直都是被提到。不过他不认为中国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同美国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虽然中国军方有一些人认为要尽早武力攻台。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紧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在不发起一场全面战争的情况之下会对台湾采取哪一种的军事行动。他不认为中国现时想因为台湾问题而走向战争，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有一些人总是有这样的想法，即是现时发生军事冲突比稍后时候更好，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口日益老化，经济亦都可能没有现时那么强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认为，在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的时候，北京在这里考虑到美国会因为推动国家安全法而作出剧烈反弹的时候，仍然是采取这样的举动，说明中国正在调整对美国的政策，转向以斗争求合作。他日前接受观察者专访的时候表示，现时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要推出国安法，反映了好像香港这种特殊地区中央政府的决心管制意愿是非常之坚强。 而且仲反映出嚟嘅係對美，而且係現時嘅政策不都係妥協退讓。對美國嚟講，佢哋現時嘅走向係以鬥爭係求合作，以鬥爭係團結嘅道路。台灣正在加緊研發多種嘅導彈，亦都係更加頻繁咁進行導彈試射，應對隨時可能會發生嘅中國大陸解放軍嘅攻台行動。台灣負責導彈研發以及試射嘅中山科學研究院，響四月份響台灣最南部嘅屏東九鵬軍事基地進行咗三次嘅導彈試射，其中包括天宮三型嘅地對空嘅導彈，以及能夠打擊中國大陸目標嘅雲峰地對地中程導彈。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5月21日经常为美国国内事务争论不休的参议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全票通过一项议案，这项一项跨党派的议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发起人之一，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说，这是为了保障美国投资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说，这个是一项跨党派的议案，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投资者。外国公司问责法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美国监管机构的审计标准。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达成协议，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进行审查，而中国是唯一的例外。法案发起人之一，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他并不想开始新冷战，我们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按规则出牌。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不能够接受美国审计制度的约束，已经是一个困扰投资者和抉择者长达15年的问题。优秀的中国公司都寻求在纳斯达克的板块上添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大众耳熟能详的中国科技企业。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境外上市对公司是正面宣传，这个是一个背书，讲明他的公司透明度和经营情况都不错。美国交易所的容量大，活跃度高，上市成本规范和相对快速，都是这些公司优先选择纳斯达克的原因。不过目前大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没有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达成协议，使其审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报告。非营利组织 PCAOB 在2020年成立，它的使命是对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审计进行监管，以保护公众对独立正确审计结果的知情权。中国政府认为存在国有投资的企业的财务报表属于国家秘密，不允许 PCAOB 获得其完整审计报告。新法案规定，如果 PCAOB 连续三年没办法检视某家外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美国证监会 SEC 将禁止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同时法案还要求公司必须披露它是否为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专攻跨国金融和审计领域的律师彼得森律师对美国之音说，这一项法案实际上没有新的内容， PCAOB 早已经拥有了法案赋予的全部武器，白宫完全可以直接要求 PCAOB 加强监管，否则就勒令中国公司退市。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想议员可能是想对美国审计监管机构施压，他认为此举更加似是散发政治信号，显然目前这个问题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关注和热议。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副教授陈朝辉说，推出议案可能存在两个层面的因素，一个是经济层面，如果大家都能够赚到钱，那问题不大，瑕不掩瑜，但是现在一些中国公司的经济程度不像以前那么好，赚钱不赚得那么多。他对美国之音说，另外一个原因他指出，就是目前美中关系大环境的恶化。中国证监会在5月24日回应说， 该法案的条文内容直接针对中国，中国坚决反对这一种将证券监管政治化的做法。证监会补充说，此举可能导致中国企业离开美国证券市场，损害美国市场的信心指数。此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指出，美国政府有强烈意愿来规范不遵守美国会计准则的中国上市公司。不过他同时指出，他不希望这些企业被直接退市。我们可以很强硬，特朗普说他们会怎样做呢？他们会说这样好了，这样我们就去伦敦或者香港上市。彼得森律师说，在他们看到这一项立法取得进展之前，这一段时间不会很长，不会有人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行动，他们可能用不到几耐就会看到重大进展。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以及美国呼吁增加监管的情况下，寻找替代证券市场是中国公司开始寻求的方向。香港是很多公司首选的二次上市地。阿里巴巴去年11月在香港二次上市，募集到130亿美元。在上个星期美国参议院外国公司问责法出台后，百度表示亦都会考虑去香港二次上市。同时恒生指数在度为接受这些公司进行调整。5月18号恒生宣布对指数系列进行优化调整，将纳入同股不同权公司以及第二上市公司。此举目的在吸引寻求二次上市的科技类优质资产。香港的法制、言论自由以及活跃的资本市场一直是投资者青睐的对象。不过刚刚通过的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将香港的自治地位推上了风口浪尖。星期四全国人大通过这项决定，美国预计将在星期五宣布对中国的反制措施。陈朝辉教授说，如果美国一制裁，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丧失了，这里肯定就不是一个好的上市地方了。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加西亚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公司仍然会来香港寻求资金，但集资成本是个问题。加西亚说，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通过发行具有有利估值的证券来实现融资目标。在他看来，融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对私人企业。进入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企的美元债券融资成本大幅度上涨，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的融资成本还会进一步上涨。优质的中国公司例如阿里巴巴、京东、百度等等，都将海外交易所选为自己的上市地点，而他们的主要市场均在中国国内。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不在中国上市呢？在中国 A 股上市有着严格的资本控制和严苛的上市条款。 A 股要求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利润超过300万，很多优秀的初创企业处于烧钱阶段，无法达到这个要求。另外，中国上市公司的主体必须在中国，好像阿里巴巴等采取合同制结构的公司，没有公司注册地点不在中国，在法律上无法在 A 股上市。与此同时， A 股审核过程严苛，上市过程长达一年以上，再加上 IPO 挤压数目大，亦都就是企业需要排队才能够上市。证监会特别黑，上市的隐形成本特别高。业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交易公开透明，交易时间长，很难去做，来美国上市的企业都是中国的好企业。去年中国在上海开启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取消了要求三年盈利等条款，希望吸引国内的优秀企业到上海上市。不过问题仍然在这里体谅。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加西亚说，中国科技公司需要美元融资，腾讯一间公司就发行了将近350亿美元的股票。显然上海和深圳没有这个体谅。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有限，这些公司有必要去海外融资。对于回归 A 股，陈朝辉教授说，上海和深圳作为金融中心还有一些距离，其中最大的距离就是存在外汇管制，资金来往不自由。一旦有这些限制，你要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过还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没有一个金融中心有外汇管制。 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继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之后，北京再以反分裂国家法警告台湾保留各种选择，不会放弃对台用武。随着台海形势可能会升级，美国五个大楼官员说美军有防范各种可能冲突的准备，如果习近平下令中央军委会采取攻击行动，美国要确保接到命令的人对是不是能够执行这个命令心中有所疑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引发美国谴责以及多个国家对北京终结一国两制意图的高度关注之后，5月29日，北京当局在反分法施行15周年座谈会上警告台湾，他们从未排除以军事选项促成统一。随着解放军近来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增加，北京当局在这个星期对香港以及台湾的强硬姿态都引起了各方对台海冲突可能一触即发的担忧。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这个星期就在福克斯新闻网的专访当中表示，中国可能以台湾作为替罪羔羊来解决自己面对的内部危机。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在星期四亦都在一个推文当中警告，从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所做的事可以得出两个的启示。第一，他们会签几乎任何的协议，因为只要或者是当地他们认为是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弃毁他们所做的承诺。第二，他们今天在香港所做的就是他们接下来想对台湾所做的。对于美国如何防范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科林可表示，美国有军队就是要防范各种可能的冲突，如果习近平召集中央军委会并且下令军委会成员对某个地方采取攻击的行动，他们就要那些穿着着制服的专业人员在心里面有所疑虑，是否他们实际上有办法执行这个交给他们的命令。科林可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星期四一场网络研讨会上针对美国之音的提问作出这项的答复，他说这个亦都是美国不单止在印太地区，而是在全球的军队都是以威胁冲突为目标，并且准备好万一威胁失败亦都要确保美国能够超越并且击败对手。美国是有任何可以你想象得到的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应变计划来应对美国可能在全球面对的挑战。科林可是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举例表示，美国国防部一直都有各种的计划模型模拟行动以及训练来应对这个大流行。他表示至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对台湾的支持，他可以告诉大家知，他比较不注重象征意义，是以更注重功效。对此，科林可举例说，美国鼓励台湾发展整体防卫构想，如果台湾要在传统防卫能力以及不对称的防卫上取得平衡，去年美国历史性军售即是以 F-16 战机、M1A2 战车等传统武器为重点，现时美国将要专注的就是台湾的不对称防卫能力，虽然当中有些是武器不是好像战机或者坦克是那么有吸引力，但是他说这些武器对于威胁或者是击败解放军他是非常之有用。科林可亦都重申，美国国防部严肃看待在台湾关系法以及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文之下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将会持续确保台湾拥有足够自我防卫能力，亦都确保美国的印太驻军有能力来应对挑战。他说印太司令部以及夏威夷的美军最重要的焦点就是中国解放军的侵略性活动。此外，香港的情势变动之下，美国是否会考虑未来将美国军舰转到台湾港口停靠？对此，科林可表示，国防部未有考虑过这个的可能性。正如大家所知，他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港口停靠会带来某种主权的展示，所以坦白说，这样做将会是一些的挑战，他们是未曾对此有过仔细的考虑。星期五，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北京的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上表示，台独分裂势力误判形势不断挑衅，严重挑战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底线，中国对此必须坚决压制打击。 律戰書是援引法律相關的規定重申，如果台獨分裂勢力一意孤行甚至是挺而走險，中國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粉碎台獨分裂圖謀。2005年3月14日實施的反分裂國家法的第八條規定，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是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就得以採取非和平方式以及是其他的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以及是領土完整。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長李作成亦都強調了上述的條文規定，表示中國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選項，就是要穩控台海局勢，防止兩岸關係偏離和平發展軌道。他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來勢力的干涉，今日的中國不是孱弱的舊中國，在綜合國力以及是軍事實力上面，中國都已經是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解放軍有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對於中國的強硬表態，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星期五在立法院受訪的時候表示，中共從來不放棄對台動武，自年初至今已經在台海進行八次的軍事威脅以及針對性的活動以及訓練，這些都感覺得到、看得到。台海情勢是越趨嚴峻，眾所皆知，台灣軍方會堅守國土主權、堅守民主自由，對此作最壞的打算，但亦都會完成最好的準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聲勢浩大的武漢全民病毒大檢測活動已經結束。根據中國官方的講法，武漢調集了幾千名醫務人員，動員了1000多萬武漢市民，在10日之內進行了660萬宗的核酸檢測，以及900多萬人次的核酸採樣。這次大排查耗資20億元人民幣，被中國社會各界和海外輿論稱為勞民傷財之舉。大眾對這次活動的準確性和必要性都提出了質疑。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穆兆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5月14日，武漢防疫指揮部發布關於開展全市新冠病毒核酸篩查的緊急通知前，武漢一個社區在9日、10日報告出現6例新增確診病例，打破了先前35日沒有新增病例的紀錄。有鑑於此，武漢市隨即決定開始全民核酸檢測。根據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每日發布的數字計算，這一次行動目前共篩查出無症狀感染者206人，但數據真實度亦有待考證。在武漢大多數檢測點使用的核酸檢測方式是咽拭子檢測，有極少數地區會結合使用需要抽血的血清檢測，但據專家分析，咽拭子檢測結果只能確認有多少人正在感染當中。中國武漢短時間內為千萬人檢測新冠病毒引起美國專家的興趣，其中有美方專家認為這一種檢測方式並沒有太大意義。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炎中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一種測試方式其實是為了給武漢市民食定心丸。這個測試主要的目的，他想是政治上的考量。黃炎中博士說，因為現在要復工復產，但是之前發生了6例病例之後，這樣對老百姓復工復產、恢復正常的生活就造成了影響。老百姓可能會想，武漢現在是不是還很嚴重，比如說餐館可以開放，但是沒有人敢去消費，這樣對復工復產、恢復正常的經濟社會生活就是一個障礙。所以說這個的檢測的目的，黃炎中說他想就是為了給老百姓一個定心丸。武漢全民核酸檢測的方式方法與很多美國專家的預想有巨大的出入。武漢市宣稱10日檢測1100萬人口，速度之快實際上是使用了混合檢測的方式，並且咽拭子的檢測方式比常見的鼻拭子檢誤差大很多。黃炎中博士表示，最重要的是不是做一個檢測一個樣本，他採取的是混合式的取樣方式， 比如说取十个人的样本，然后将十个人的样本混在一起检测。实际上检测十个人的样本就等于检测一个人的样本。如果检测没问题，这十个人就没问题。如果检测出阳性，就再将这十个人叫回来重新再检。他还说，通常来说，核酸检测是要做鼻拭子检测，但是这种方式不舒服，可能会影响大众来参加做测试的意愿。但是咽拭子这个地方其实本来病毒含量比较低，或者说就没有，但并不代表第二些地方就没有病毒。然后在混合的过程中就进一步的稀释，再加上本来它检测试剂的可靠性就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可能检测出100个阳性里面应该就有5个假阳性，就是说它还有它的不可靠的地方。另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亦提出建议，没必要对城市之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检查。记者曾多次拨打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的电话询问详细情况，但始终没人接听。在武汉从事金融行业的市民钱先生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接受了全民核酸检测，并向记者介绍了核酸检测的流程。他说，首先每个武汉市内的人手机上都会收到短信，接到短信你就自愿去，然后就要拿着身份证去就近的核酸检测点交给医务人员，他会先进行身份登记，然后会问详细的住址，跟着就可以做核酸检测了。完成的核酸检测成为了复工复产的凭证，检测结果会在被检测人手机之中生成健康码，没有健康码就没办法恢复工作。如果要复工复业，他会要求出示你的核酸检测证明。钱先生说，核酸检测证明合格通过，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复工复业复产。钱先生表示，全民核酸检测不是强制性的，所以亦都确保不了所有的武汉市民都接受到检测。同为武汉市民的唐先生因为疫情严重影响原公司效益，所以被迫辞职。近日他找到新工作之后，第一件事亦都就是必须要做核酸检测，凭健康码才可以入职上班。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现在整体的防控的形势已经控制住，但是不排除有个别爆发的风险。各个单位小区都在密锣紧鼓的安排复工复产，但是复工复产的前提就是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有绿码，每日进出单位小区要量体温，最后就是有没有近日的核酸检测报告。唐先生说，他之前在一家制造公司上班，然后公司受到疫情的影响比较大，公司效益急剧下降，所以公司这边就没有按时结算拖欠员工的工资。现在他升到新单位，新单位入职之前必须做核酸检测，检测就作为你入职的一个标准和要求。据纽约时报报道，武汉市政府安排了大量的工作人员逐家逐户查缺保留，对还未有进行检测的居民上门通知，并且在社区之中贴出公告警示，市民如果不得到检测合格后的健康码，就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比如不允许进入银行或者超市等公共区域，恐怕被限制出行的权利。湖北省武汉市拥有1100万人口，十日内要做完全市的核酸检测，必定会在检测点造成人流聚集。即使检测点有志愿者喷洒消毒液，并监督检测队伍保持距离，但仍然有部分市民表示担心，认为人流聚集又导致二次爆发的风险。唐先生说，当时他去参加核酸采样的时候，肯定有这方面的担忧，毕竟他要在短期之内完成这么大人口数量的核酸检测，肯定还是或多或少的对自己的生命健康有一些顾虑，就是怕出现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有一些确诊病例，到时候通过这个核酸检测再传染，可能会导致再次爆发。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武汉市其中一个咽拭子采样站虽然在地上贴有大颜色的标识， 提醒被檢測人保持距離，但隊伍尾部仲係聚集咗四十幾人，工作人員及志願者並冇進行管理同提醒。紐約時報報導，有啲武漢居民反對去做核酸檢測，但係佢哋作為家長得唔到健康碼，自己嘅細路仔就冇辦法重返課堂，最後被迫去進行檢測。亦都有市民表示，全民檢測就係走形式，檢測點雜亂無章，更增加咗感染嘅風險。更多市民則表示，真心希望檢測過後，武漢人民就可以自由自在嘅出門啦。美國之音記者穆兆華盛頓報導。
中国人大通过制定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试图合法地直接控制香港，美国已经作出制裁的决定。学者专家和传媒都分析，美中二十多年的经贸交往已经形成利益交织的局面，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是双向伤害。但是中国大陆控制金融造成的致命弱点，使得到北京在遭遇金融制裁时没有替代的方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无依赖继续享有美国一直给予香港的法律待遇。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美港政策法，在中英联合声明保证在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地位。在星期四，中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有关制定针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草案，正式授权人大常委会着手起草这项的法律。纽约时报预计，这项法律将会在今年9月颁布实施。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杨苏蒂大使认为，这种影响有滚雪球的效应，已经有很多的美国企业在撤出香港，这个雪球会对香港的繁荣造成很大的破坏，它的影响会扩大到珠江三角洲以及南部中国的很多商业活动。而另外，好像上海一直从香港企业界的资金、技术以及商业敏锐度上面是有很大的受惠。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尹尊胜表示，北京在作出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作出过权衡，失去了作为亚洲金融中心自由港的香港，对大陆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认为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并不能够置北京于死地。尹尊胜认为，过去30年，香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金融交往上面，特别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仍然是非常之重要。但是他认为贸易上的重要性已经是不大，原来在贸易上非常重要，通过香港转口贸易这方面越来越边缘化，所以香港作为大陆的外贸通道的作用已经完成。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表示，美国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美港政策法并未有涵盖香港作为中国进入全球金融通道上所扮演的更为重要的角色。换言之，取消特殊地位不会立即影响中国大陆利用香港克服他们在内地实行的金融控制所造成的弱点。报道中表示，中国的银行开展的大部分国际业务是从香港以美元进行的，由于上海位于中国资本管制的围墙里面，因此如果美国运用他们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对北京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国并未有一个替代的方案。尹尊升教授认为，香港作为一个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自由港，在金融上面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目前仍是无可替代。中国现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货币现时仍然是管制的，你必须要是自由兑换货币才可以，这个台阶仍然是好不上去。中国大陆超过 70% 的人民币国际贸易是在香港进行，尹尊升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国内的大公司都在香港设总部，或者是比较大的企业也都在香港设机构，就是金融操作上面方便，国内的限制操作上面是很不方便，管制货币，香港有股市是国际投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虽然美国对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未有直接控制，但华盛顿已经是越来越愿意使用金融惩罚作为外交政策的手段。美国确定香港已经不再自治的决定，可能标志着中国国际金融业务紧缩的开始，而中国对此是未有同等的报复能力。尹尊升表示，中国那些认为是澳门、深圳或者上海可以替代香港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个不解决中国人民币兑换的问题。人民币的信用是建立在中美国的债权国，有两万亿的储蓄在美国。大陆可以说他有那么多钱存在当地，他能够支付没问题，所以人民币的信用是依赖于美元的信用。如果这个是弄到深圳或者是弄到上海的话，作为一个特区的形式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由市场。香港它毕竟是一个自由港，你在深圳上海都不能够作为独立港来做。尹尊升还表示，这次对香港的国安立法对中国而言是有利有弊。如果作为中国的一个对外窗口，作为中国介入很少的金融市场，如果这个地位影响到，仍然是有很大的损失。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通过的白宫发言人默克纳尼警告，如果中国接管香港，很难看得出香港如何能够继续保持金融枢纽的地位。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8年美国和中国的香港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是超过660亿美元，美国对香港的出口额为501亿的美元，进口额是为168亿美元。2018年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伙伴。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在香港有1300多家的美国公司，居住着85000美国人。2018年大约有290家美国公司在香港是设有地区总部，而另外有434家的美国公司在该个地区是设有办事处。根据香港贸易以及工业部的数据，香港是2018年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场、第四大牛肉市场以及第七大农产品市场。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美国从香港进口的顶级商品包括是机械以及塑胶料。美国前驻香港总领事杨苏帝说，他们很在意香港，因为香港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地方，美国在当地是有巨大的商业投资。杨苏帝大使表示，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后果是双向的，他亦都会损害到美国商人。他知道有些大企业已经是将地区中心转移到新加坡或者东京，无论在哪一处，反正是离开香港，或者是将香港当作为他们企业中较少的运作。美中贸易理事会的主席艾伦说，中国的新安全法律文本尚未发布，而用语是很重要。他说理事会希望各方都降低紧张，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模式。美国商会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取消香港特殊地位。该会星期二发表的声明说，损害香港的特殊地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任职一年半就不幸病逝，副总统菲尔莫尔继任之后，迅速签署咗1850年妥协法案，解决围绕速农问题同西部新增领土存在嘅分歧，化解咗南北双方嘅一场危机，防止内战嘅爆发。但是1850年妥协法案并没有取缔奴隶制度，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因此速农问题仍旧影响着美国，亦是菲尔莫尔任期内最重要的议题。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斯托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揭露奴隶制度的残忍。斯托用文字描绘了一幅北方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图景，使他们深感震撼。 社会上要求取缔奴隶制度的呼声高涨，废奴主义者希望立即给奴隶自由。但是即使这样做，奴隶自由之后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有限，有些州不准奴隶入境，另外一些州虽然接受他们，但是不给他们投票权。在某些地方，自由的黑人和白种人几乎完全不可能和睦相处。很多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还奴隶自由，然后给他们返回非洲。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40年前就有一批美国人组建了以此为目的的美国殖民协会。1820年，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协助黑人返回非洲，这些奴隶组建了自己的政府。1847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利亚共和国，制定类似美国的宪法。到1854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9000名黑人被送往利比利亚。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技术，知道怎样炼铁，会用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殖民协会希望这些黑人利用自己的技能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美国殖民协会的计划确实帮助很多黑人摆脱奴隶的悲惨生活。无可否认的是，这项计划亦是为了将黑人赶出美国。一个很多白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大部分获得自由的黑人并不想回去非洲，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才是他们的家。黑人奴隶为了获得自由，甘愿承担巨大风险。很多黑奴都是通过所谓的地下铁路获得自由。地下铁路并非真正铁路，而是一个秘密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组织。逃亡的黑奴日头被地下铁路的成员掩护起来，夜间出发向更靠北的地方转移，直到抵达新英格兰或者甚至是加拿大才安全。奴隶问题是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内的一大难题。1852年是大选年，核心议题之一就是1850年妥协法案。民主党角逐提名人包括密西根州参议员路易斯卡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以及前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卡斯和杜格拉斯都主张奴隶制度的存废可以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布坎南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因此赢得了很多南方人的支持。1852年6月1号，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开会推举候选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候选人必须赢得三分之二大会代表的支持，但是每轮投票都没人赢得三分之二的选票，因此只好一次一次的重来，直到第47轮投票才有一名原来并被看好的候选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叫做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做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皮尔斯在第49轮投票时当选，被提名为1852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两个星期过后，辉格党亦在巴尔的摩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参选人有三个，分别是现任总统菲尔莫尔、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 和斯科特将军。与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样，辉格党人同样无法取得一致，直到第53次投票，斯科特将军才胜出。总统选战持续了大约5个月，在11月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皮尔斯以压倒多数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民主党的胜利使很多人觉得辉格党恐怕完了。事实上，很多辉格党人都暗自希望自己的政党解体。北方的辉格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废奴党，南方的辉格党人亦希望成立一个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刚刚是因为他们成功弥合南北双方之间的分歧。新总统皮尔斯很有魅力，特别善于交朋友，而这个亦正是了解他的人最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友好的外表之下，皮尔斯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他们担心皮尔斯难以承担总统的重任。皮尔斯上台之后，被迫在奴隶的存废问题上做出选择。一种选择是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宣布这个方案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南北双方极端势力的冲突。另外一种选择是向极端分子妥协，吸收他们进入政府就职，后者是满足极端势力的最简单办法，亦是皮尔斯的选择。皮尔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努力将民主党内的各派势力都包括入来。他任命纽约的威廉马西担任国务卿，马西反对奴隶制度的蔓延，亦反对任何主张分裂联邦的言论。皮尔斯任命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战争部长。戴维斯是南方极端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威胁说，如果奴隶制度受到任何限制，他就要带领南方脱离联邦。皮尔斯提名麻萨诸塞州的海莱布·顾盛为司法部长。顾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就结交了很多南方极端分子。他精明能干，但是立场并不明确。此外，皮尔斯还任命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皮尔斯的内阁成员对美国的前途各持己见，使皮尔斯难以驾驭。曾经有一位参议员说，这一届政府不应该被称为皮尔斯政府，因为皮尔斯并非政府领袖。他说这届政府应该被称为联邦敌人的政府，他们利用总统名义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短期内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奴隶问题引发的争议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和平不可以持续很久。围绕奴隶制度和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的纷争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